让我们认真说话十分钟。大家好，我是吉米师，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那这两个礼拜呢，大概都是段考周，所以吉米师呢这两个礼拜也比较忙碌，出考卷赶课，所以利用这两个礼拜的一个空档，怎么会说是一个空档呢？就是忙碌的时间的空档，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时刻，重拾我们的这个过去的一个主题。所以今天的节目是认真说话十分钟。好，那今天的认真说话十分钟的主题，我们要开始进入到化学反应速率。好，那当然会拆分成好几集来介绍这个很大的 topic。 好，那今天的主题呢是锁定在反应速率的定义以及测量。好，那我们预计呢会分成几个段落啦。那下一个段落呢，我们会提一下这个反应的级数跟它的特征，速率定律，会介绍这些东西。那在下一集可能就会跟大家提一下这个碰撞学说，那反应的位能图、能量图。好，那最后就是提到影响反应速率的因素。好，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主题，就持续锁定高效化学室。好，那我们接着呢就是来谈一下反应速率的定义以及它的测量。好，那这边呢我们先锁定在这个速率的定义。好，我们要怎么去定义反应速率？那这边提的反应速率呢是指化学反应速率。好，那我们一开始要介绍化学反应速率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会拿一个类比，就是我们从小学到物体移动速率的这个概念，好，来理解会比较好能够接受。我们以前呢过去在定义什么是物体移动的速率，是说你在单位时间内移动的距离，或者具体一点讲，就是你移动的距离除以时间。好，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物体移动的速率。所以要记得哦，关键就是要有一个时间的变量在里面，多少的时间内达到多少的移动的距离，这个就是物体移动的速率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再回到化学反应速率怎么去定义呢？化学反应速率的基本概念呢，就是在单位的时间内，或者是在一个时间区间之内，物质量的改变有多少。你可以用比如说浓度的方式来表示啊，或者是可以产生多少的沉淀物啊，或者是多少的 A 会变成多少 B 啊，看你用什么方式去找到它们之间的量值之间的关系。只要是你可以测量的出来在多少的时间内有多少的什么东西变多了，变多多少或是变少多少，你可以去量测到时间区间之内量的改变。好，那它就是一个物质的量去除以时间的这个变化量。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化学反应速率的一个基本概念。那我们刚刚提到的量的形式有很多，譬如说我们刚刚有讲到，譬如说浓度啊、沉淀啊，除了这些呢那还有什么呢？譬如说质量的改变，这个反应物变少了，减少几克，或者是譬如说气体的体积的产生，而有一些反应是会产生气体的，产生氢气几公升，产生氧气几毫升，或者是有一些牵涉到电解质的反应，电解质是会变多呢，导电度会不会增加，还是电解质减少呢，导电度下降了，还是有没有产生沉淀物，还是有没有什么颜色的改变。又或者是我们在做题目时候最直接就是浓度的改变。好，那把这些量值呢除以这个就是你的量值的改变量除以你的时间的变化量，好，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化学反应速率。那我们又可以根据时间变化的长短，好，可以再往下细分成所谓的平均反应速率跟瞬时速率来做这个讨论。好，那我们在高中呢或者是说中学里面呢，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平均反应速率。它的概念呢就是测量一段时间区间之内物质量的改变。好，最常见的在中学里面最常见的就是我在譬如说五分钟之内、十分钟之内，我的浓度减少多少，或者是我的浓度增加多少。那如果你在一个浓度跟时间变化的关系图里面，在这个关系图里面 浓度变化的曲线，两点之间的割线，也就是你直接两点之间的连线的那个斜率，其实就代表它这一段时间区间内的平均反应速率。 OK， 好，那是我们在中学生的这个阶段比较容易操作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如果你把这个时间的区间缩小到一个极短的条件下，就是在那么一瞬间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反应速率是多少呢？如果你要讨论到一个极短的时间区间，那这个时候我们讨论的就是一个瞬时反应速率的概念。好，那如果你今天一样回归到一个浓度对时间的关系图里面来看的时候，此时呢，浓度变化的曲线要怎么去找到一个时间区间非常短，那其实它的概念就是一个某一个时间点，好，譬如说在第五秒的时候反应速率，或者是在第十分钟的反应速率，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时间区间小到浓缩在只有一个点的时候，这时候你在这个关系图上面画出来的是什么呢？就会是一条切线，沿着浓度变化曲线所取得的切线斜率，这个切线的斜率呢就可以代表它的瞬时反应速率。好，但是呢这个部分啊，由于在数学上面的处理会比较困难一点，好，需要用到一个数学工具叫做微积分，好，所以这个我们在高中或者是我们在中学里面就不比较不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好，但是高中还是会稍微提到啦，那可能我们在绘制这个浓度时间的关系图还是会稍微的带到，那就是点到为止而已，真正会运用到其实会到大学去。那其实真正在科学研究里面瞬时速率的讨论其实也是蛮常见的，所以这边也稍微跟大家补充一下。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个有关于这个化学反应速率的定义嘛。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如果我们真正在化学上面要怎么去呈现一个化学反应速率的这种表示，好，你要怎么用一个关系式去表示一个化学反应速率，最常见的，我们最常使用的就是浓度的变化量除以时间的变化量，好，也就是我们取的就是一个平均速率的概念。好，比如说假设呢，我的反应物一开始有 10m， 那我反应了一段时间之后剩下 5m， 那我是不是消耗掉 5m？ 那如果我的反应的区间是10分钟，好，那我就是把 5m， 就是我用掉的 5m 的量除以我的时间区间是10分钟，那我就可以算出来我每分钟的消耗量就是 0.5m。 好，那你就可以把变化量，物质的变化量除以时间的变化量，好，接下来就是变化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好，你就可以去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又要再来细谈，在因为化学反应里面，我们又可以根据它在这个反应扮演的角色区分成你今天是反应物还是生成物。那对于反应物来讲呢，反应物在反应的过程中会不断的消耗，生成物会不断的产生。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谈，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化学反应是 A 加 3B 变成 2C， 比如说这个哈伯法自然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比例关系。好，那 A 跟 B 在这个反应里面就是扮演反应物的角色，所以当他们在反应过程中，它会一直不断的消耗，消耗就会让它的量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把这个变化量，浓度的变化量一减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变化量的概念是后来的减原来的，而后来的量比较少，原来的量比较多，那你这样减完不就变负的吗？好，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在定义里面就会在这个定义前面额外去帮它添加一个负号，让你的速率计算出来的值会是一个正的值，这样我们后续要去讨论或是做比较会比较方便一些些。好，所以要记得哦，反应物的速率的呈现就会是负的浓度的变化量除以时间的变化量。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A 加 3B 变 2C， 那个 C 扮演的角色就是生成物，生成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量会越来越多，所以你在写它的浓度除以时间的时候就不需要额外去加负号。好，因为后来的浓度会比原来的浓度大，所以大的减小的本来就是正的值，好，所以它在速率的表示上面就不需要额外的加负号咯。好，那另外呢，从我们刚刚举的例子也可以了解一件事情，今天呢这个反应里面有 A 有 B 有 C， 这三者的物质它都会有自己的浓度， 那你从它们的浓度的变化量除以时间的区间，是不是就可以知道它的反应速率？但是这时候你可能会疑问说，诶，那我要用 A 来表示，还是要用 B 还是用 C 呢？答案是都可以。你今天随便取其中的一个物质来当作化学反应的速率就可以了，甚至你可以用总体的变化量来当作速率的依据也是可以的。但是这里要注意一件事情哦，因为我们在观察这个反应的系数，它的 ABC 的反应系数比是1:3:2，所以当你每消耗一份的 A， 同时就会消耗掉三份的 B， 所以虽然都可以用来表示它的反应速率，但是呢，你把量的改变除以时间的变化，在相同的时间区间之内， A 跟 B 的量改变就会有三倍的差别。你每消耗一份的 A， 就会消耗掉三份的 B 哦。所以其实呢，按照这样的一个概念，你呈现出来的反应速率用 A 来呈现，我们写成 RA，RA 比上 RB， 再比上 RC， 其实呢，就会直接就是它们的系数比，就会是1:3:2。所以当你今天用不同的物质去呈现它的反应速率，就要留意到它们的倍数关系。这边呢还有值得一提的一点哦，就是我们在化学考试的时候很喜欢把 RA、RB 跟 RC 乘上一个系数，让它们变成等式。好，那这个等式呈现起来就会是例如 X 乘上 RA 会等于 Y 乘上 RB会等于 z 乘上 rc。 好，那这个 xyz 这三个数字之间关系是什么呢？好，那这数字关系通常很常在课本里面你就会看到它写 x 就是一分之一，诶，那这有蹊跷哦，那 y 就会是三分之一，那 z 就会是二分之一。诶，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我们刚刚讲嘛， RARBRC 就是1:3:2。那你如果把它们的倍数全部都除掉，就是有点像是乘上一个系数的导数，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三个的速率变成一样。好，就是数值的部分就会变成一样。好，所以前面呢这个系数的比例也有可能会问你，好，所以它就会是一个导数的关系。好，所以作答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它要问的到底是速率的用各物质呈现的速率比，还是要问的是前面乘上的那个系数比，要稍微留意一下。好，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学的一个关系这样而已。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进到第二个阶段，我们要讨论的事情是，诶，那反应速率究竟要怎么测量？在实际做实验的时候，测量反应速率对很多的化学研究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从概念上，从定义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量的改变有多少，以及时间的变化量是多少。那我们先谈时间的变化量比较单纯，因为很简单，你就是计时，我每多少时间测量一次，每多少时间测量一次，这就会产生一个时间区间。所以你还是要稍微计时一下，比如说我是设定就是我每分钟就要记录一次，还是我是每十分钟记录一次，还是我每半小时记录一次。好，所以这个就会产生一个时间的区间。接着量的改变就比较复杂一点，因为量的改变可以讨论的面向就非常的多。在中学里面最常遇到的就是质量跟浓度的改变。OK， 好，那质量的改变很单纯哦，原来有几克后来剩几克，或者是原来只有几克后来跑出几克，这种量的改变用秤的很简单。但是呢，大家最显而易见最常在计算的浓度的变量，如果回归到一个比较单纯的问题，到底怎么知道它的浓度现在有多少，这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在高中呢这个环节还会导入一个实验的方法，叫做比色法。好，利用有颜色的物质颜色的变化量，好，那跟它的试管内的溶液的高度有什么关系，借此间接的求得在一个标准液跟一个未知浓度的溶液，它们两种一样的物质浓度不一样的情况下，怎么去比颜色，怎么算出浓度，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但是会教这个东西，叫做比色法。好，那除此之外，我们很常会在课本里面会看到它也会介绍到说，譬如说 pH 值也可以用来评量这个反应的这个物质的 的变化量，或者是沉淀物的量。好，比如说有些化学反应会产生沉淀反应，它会不会随着时间的增加，沉淀物会越来越多呢？或者是有一些你添加不同的物质可以去把沉淀物给溶解掉，沉淀物会不会变少呢？好，又或者是还有一个很常见，就是体积，好，气体体积的改变量。那各位听众朋友，从我刚刚谈到的，就是比如说沉淀物产生的量，气体体积的变化量，你就可以很直接的关联到还有像 pH 值，你就可以直接的关联到说它是不是很容易会跟其他的章节结合在一起。好，比如说酸碱的章节 pH 值，或者是这个沉淀的部分，沉淀反应，沉淀表，或者是气体的变化量，气体的章节是不是就很容易会在这个部分跟其他的章节结合在一起考。好，所以如果你是在准备分科测验的朋友，这一块要小心，要留意，它也会很容易的跟反应速率结合在一起，就是从这个面向切入哦。好好，那最后要提醒一下，就是还有一个点叫做颜色的改变。我们很常在一个化学反应里面会看到有颜色的改变，譬如说如果你今天用硝酸跟金属铜反应会产生二氧化氮，那二氧化氮浓度越高的时候，那个红棕色颜色会越来越深。又或者是你今天在化学电池在做实验的时候，锌铜电池里面的硫酸铜水溶液，当铜离子浓度越高的时候，那个蓝色就越深，那当铜离子浓度越少的时候，蓝色就会越浅。那我们能不能用颜色来判断物质量的改变？当然也可以，但是呢，这个东西其实在高中是有点难做的哈。如果学校有分光光度计的话，那其实就是还蛮好讨论的。你可以讨论在许多不同的波长的波段，每一个波段的这个吸收的变化的情形，好，这可以去做探讨。又或者是你可以锁定在譬如说我们刚刚讲铜离子，或者是某些特定的物质，它有特定的吸收峰，特定的吸收波长，你可以锁定它在某一个特殊的波长它的吸收度的变化，那也可以去推断出这个物质浓度的改变。好，那当然啦，你要有这个仪器也不错，但是呢，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手机的 APP 啊，或者是电脑的软体，它也可以透过照片里面的颜色的解析去做类似的功能，帮助你去分析你的某一些数值的改变，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做到，大家就可以回去研究一下哦。好，以上呢刚刚聊到的这些呢，就是有关于反应速率的测量的部分。最后呢有一点小小的提醒，我们在这个章节研读的时候，你会看到非常多的表格的数据，或者是会绘制成各式各样的关系图。那我们在遇到这些表格或者是作图的时候，要格外的留意这些东西对我们传达的资讯是什么，这个也会对我们未来啊这个学习图表判读有很大的帮助。好，那这边有几点要稍微提醒一下，比如说当你在看到数据用表格呈现的时候，有几个点的切入可能会更有助于你去判断或是分析这个表格数据呈现的特征是什么。好，譬如说什么呢？譬如说你在看这个表格里面，它呈现的时间差有没有等时距？等时距的意思就是它有没有每十分钟，譬如说每固定十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四十分钟，这叫等时距。那有等时距跟没等时距其实是差蛮多的。好，再来就是它给你的浓度变化，这个浓度变化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数列关系？它是等差的关系还是等比的关系？这跟后续我们在判断它的反应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反应级数，都会有很大的关系哦。好，那再者呢，就是你看到一个关系图的时候，如果你看到的是一个二维关系图，我们第一优先就要先去判断横轴代表的物理量是什么，纵轴代表的物理量是什么。好，因为不同的量值之间的关系图，它想要呈现的概念或是它可以表达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所以你在这个章节里面很常会看到，比如浓度对时间的关系图啊，或者是速率对浓度的关系图啊，这都是不一样的事情哦，要特别小心。好，最后呢还要提一个很基本但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点，当你今天呢看到浓度对时间的变化关系的时候，你要去留意的是最终这个物质 它在不同物质之间比较，譬如说，欸，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A 加 3B 变 2C 的反应里面， A 的变化量跟 B 的变化量在图上面看起来有没有一个倍数关系，那它们又跟 C 的变化量又有什么倍数关系，我们就可以直接从关系图里面去判断反应的系数哦。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认真说话十分钟要带给大家的部分。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反应速率相关的内容，持续锁定高效化学室，我是吉米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高效化学室全新系列认真说话十分钟，这里是一个透过短短的十分钟短讲，将高中化学课程里面比较错综复杂、比较容易混淆的一些观念加以整理、比较以及浓缩精华的小天地，希望这个节目的内容可以帮助各位在通勤的时间，或者是在你耳朵还空闲的时候，对你们的高中化学的学习有所帮助哦。喜欢的话，帮我们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大家可以在十分钟之内也认真听化学，认真学化学。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相会，拜拜。